王星疑似遭泰国警方胁迫，渔民闪卡出关被捕。川普特使致力100日停战，北韩被呼士兵想留乌克兰。川普上任前，俄伊首脑签协议加强合作。莫迪为战略地区边境隧道进行剪彩。南韩国防部话戒严诱导北韩攻击，讲法不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4号。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针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咁都是非常有用的。我冇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攞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被诱骗到泰国拍戏失联的中国男演员王星获救之后，疑似遭到泰国警方威胁，改口说泰国安全，之后才返回到上海。两年前一则关于中国移动 1.15 万张电话卡被携带出境，再次引发关注。网传影片中，泰国警方对王星说，你能够讲声感谢我们的政府和总理，还有你想再来泰国吗？告诉人们中文。王星赶快说，首先特别是感谢泰国的政府和当地的移民局，能够帮我安全地送到这里，真的特别感谢他们。然后我想讲的是，泰国是铁安全的，然后大家不要担心，然后我自己也会有机会的话也会再来。近日泰国女总理就苗雅迪诈骗园区发表演讲说，只要中国一声下令，立即解救所有在缅北的中国人。有人认为他指出了缅北诈骗集团背后的组织者就是中共。泰国在这件事件中一直起到一个马仔的作用，马仔听命于背后大佬的指令。YouTuber 公子岑在他的节目中说，被骗走的是人民，他们在中国是人抗，只不过你换了个地方做人抗，而缅北的网络是中国的企业，缅北用的电是中国电力所提供的，还有缅北流通的是人民币，缅北背后的大老板是中国人，只要中共还在幕后操盘，这种事情就会层出不穷。有网友认为，泰国政府对在泰国发生绑架中国人到缅甸事件有法律责任，中共政府不作为，导致中国人抗成为全世界最贱的人种，全世界的黑帮最敢下手的对象就是中国人。泰国政府不能够继续造假，继续隐瞒泰国安全的社会自然假象。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书商桂文海就是在泰国被绑架失踪的，亦有其他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在泰国被绑架回中国的案例。希望泰国不要成为中共政府的附庸。公子岑说，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导致了大量的准备去泰国旅游的人都取消了旅行计划，因为他们担心去到泰国之后不安全。这个也是为什么泰国警方在舆论的压力下，他必须要出手解救王星。电诈园区幕后的老板和缅甸政府的相关人士 同泰国政府的相关人士，同中共国安部的相关人士，全部都是有关系的。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不涉及泰国，泰国亦不会出手。另外，早在2023年9月，中共海关发布消息说，昆明海关官员在打落口岸对一票申报的矿泉水的出口货物进行检查时，在载货车辆驾驶室内查获未向海关申报的手机 SIM 卡共 1.15 万张，上面写明中国移动。网友纷纷质疑，中国移动通讯要站出来解释一下 SIM 卡是怎样出售的。这上万张 SIM 卡的编号如果是连接的，这样有哪个有能力连续拿到 1.15 万张实名来办理？这一看就是为了缅甸电诈反所用的，没有内外接应，哪里来的什么网络电信诈骗？三大运营商还有国企就是电诈帮凶。还有网友直言，呃你的人和救你的人就是一伙的。有人总结说，诈骗园区集团加缅甸政府加泰国政府加中国银行加腾讯微信加中国三大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这里面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诈骗不成功。此外，网传东南亚诈骗园区名单显示其遍布13个国家，且背后全部是华人。有人指出，这些诈骗集团大多都是中共权贵的背景，只有推翻中共，中国人民的权利才得到保障。12号，有支付网友发帖说，缅甸电诈如果还不解决，明年有缅纪念南京大屠杀吗？现在正被害的国人不管，走去纪念88年前逝去的民国百姓，是不是昭告天下，我并不关心老百姓存活，纪念这个就是为了仇恨日本，引发很多中国人共鸣。同日，中共喉舌央视直播热血忠诚节目时，下方观众同时打出留言，救救缅甸苗雅迪同胞。美国后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指出，川普在上任之后的未来几个月将为结束俄乌战争铺路。川普提名的俄乌和平特使退役陆军中将海洛格认为，促成停战需要100日时间。海洛格8号对媒体说，他设定的达成停火时间是100日，所有人都知道这起战争最终必须以某种外交方式结束。我觉得再讲要将所有俄国人从每寸乌克兰土地赶走，这种话不现实，连赶出克里米亚都没办法。他敦促现在开始迈出脚步，直到达成能被接受的停火协议。在这个之前，泽连斯基表示，达成停火是当务之急，俄国需要接受一份乌克兰认可的停火协议以实现和平。而川普9号在海湖俱乐部表示，正安排与俄国总统普京会面，讨论关于和平协议的话题。目前北韩已经同俄国结盟，并且派遣士兵上前线。近期有两名士兵被乌克兰俘虏，两人年龄均在20几岁。其中一名北韩士兵表示想留在乌克兰，但如果必须回到北韩，那他亦会回去。乌克兰指出，前线发现的线索显示，很多北韩士兵遭到金正恩政府严重洗脑，有赴俄作战的北韩士兵期望加入朝鲜劳动党。乌克兰军方在各身士兵身上发现的笔记强调，要在被俘虏之前自我了断，以免成为乌克兰的俘虏。近期一名北韩士兵在即将被乌军俘虏时，试图拿出手榴弹自爆，并同时高呼金正恩将军，他最后被射击身亡。乌克兰指出，北韩士兵在前线的巨大伤亡源自于战争中的不协调，与对现代战争缺乏理解的弱点。一些士兵试图对远程无人机进行无效的射击。军事媒体 Defense Blog 指出，俄国亦在近期误伤北韩援助的系统。在一起俄军摧毁西方制造的雷达系统的声明中，真正遭到摧毁的武器是来自北韩制造的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曾在2020年在平壤举行的纪念北韩劳动党成立75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公开展示。报道亦认为，北韩导弹系统的军援行为亦反映了普京和金正恩政府的紧密合作。 克里姆林宫筹备1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的总统会谈，届时俄国总统普京准备与佩泽希齐扬签署伙伴协议，讨论扩大合作的议程。这次访问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前几日进行，而川普的主要政策目标包括迅速结束俄乌战争以及化解中东冲突。资深评论人邢天恒对希望之声表示，两个国家都处于国际关系的寒冬，在西方的制裁下是秋后的责骂，只能是互相抱团取暖。俄罗斯和伊朗之间加强合作，亦没有力量去撼动中东的安全。13号消息，伊朗驻俄大使贾拉利宣布，德克兰与莫斯科之间目前达成47项条款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涵盖所有合作领域。在去年，普京曾经与北韩签署类似协议，促进了与北韩政府的关系。而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见证者攻击无人机，用于针对乌克兰的攻击。邢天恒评论说，伊朗和俄罗斯首脑之间的会面会影响地缘政治以及能源市场等各个方面，两国的结盟是为了适应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对抗关系。当然，俄罗斯与伊朗之间是一个互相需要的关系，他们两个国家都是能源出口国，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会影响到欧佩克的决策以及全球的能源供应的格局。这两个国家有可能会联手绕开西方主导的金融和贸易体系，以折扣的价格向中共国、印度等国出口它的能源，从而削弱西方制裁的影响。如果伊朗和俄罗斯在能源市场协调行动的话，可能会导致油价的波动，影响全球的经济。在军事方面，这两个国家的防务合作可能有升级。他认为俄国希望伊朗提供军备，但是伊朗方面是否敢于全力支持仍存疑，因为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俄罗斯对中东的影响亦大不如从前。现在两国的关系只是抱团取暖，两国可能亦同中共联系起来，但是中共自己亦是自顾不暇，他一直想要建立一个去美元化的以人民币为主的结算，目前看来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说双方合作可以促成更多的这种对于制裁的规避，亦就是说他们目前或者未来的方向仍然是加强和中共、和土耳其、还有印度等国这些国家的一个经济合作，从而来削弱西方的金融体系的这种地位。但是我们亦知道，印度在经济发展当中，现在更多依赖于欧洲和美国。在未来，随着美国和欧洲对他的援助更大，他是否能够好像以前那样去和俄罗斯和伊朗合作，亦是一个未知数，我是不太看好。所以说双方合作可以促成更多的这种对于制裁的规避，亦就是说他们目前或者未来的方向仍然是加强和中共、和土耳其还有印度等国这些国家的一个经济合作，从而来削弱西方的这种金融体系的这种地位。但是我们亦知道，印度在经济发展当中现在更多依赖于欧洲和美国，在未来随着美国和欧洲对他的援助更大，他是否能够好像以前那样去和俄罗斯和伊朗合作，亦是一个未知数，我是不太看好。法新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13号为一条喜马拉雅公路隧道进行剪彩通车。该隧道由于处于中印以及巴基斯坦附近的战略意义地区，相关做法引发国际关注。据悉，莫迪剪彩的芝摩克隧道长 6.4 公里，由印度斥资3亿1300万美元，耗费10年建成，位于险峻的高海拔地区，当地一年中有4到6个月因大雪封锁。这条隧道帮助印度连接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区，两地都属于争端地区。印度建设相关隧道的主要目的是快速部署军备资源，在边境区域与中共、巴基斯坦进行军备竞争。莫迪当日不惧严寒，着住厚衫进行剪彩。他在仪式上表示，隧道开通之后，交通往来的便利程度将大幅改善。相关设施亦反映出中印两国的激烈竞争，双方在长达3500公里的共同边界附近部署军队，近期疑似对峙局面恶化。 前无耐中共传出将中国工人撤出印度富士康工厂的消息。为了应对中方的政策并维持苹果手机的生产，富士康公司将台湾员工派遣到印度，以弥补人员损失。13号，南韩国防部澄清关于所谓尹石月下属的戒严笔记又到北韩方面发动攻击方面的讲法，称这个消息绝非事实。在去年12月下旬，南韩警方在搜查南韩前情报司令官卢湘元的笔记时，称发现了戒严相关的重要信息，称其为戒严笔记。警方宣布笔记中明确写有封锁国会以及诱导北韩发动攻击的内容，如果其讲法属实，这样就涉及叛国罪行。对此，南韩国防部说相关指控绝对不是实际情况。目前为止，南韩警方并没有做出更多详细回应。在今年1月9号，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在政策调整会议上曾经就内乱特检法进行解释，期间就提到了被停职总统尹锡悦为宣布戒严行为合法化，曾计划诱导北韩军队对南韩进行军事攻击的方法。对此，南韩国防部表示否认。据悉，南韩警方仍在筹备针对尹锡悦的逮捕令，预计将在2到3日之后实施。尹锡悦的律师表示，总统不会出席听证会。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再次有数以万计的南韩民众走上首尔街头，其中包括尹锡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都说自己为捍卫民主而走上街头。一名20多岁的大学生支持者对德国之音表示，尹锡悦的政策保护南韩免受北韩和中共的双重安全威胁，因此他不希望弹劾发生，这样的做法会促进北韩的意识形态。而反对者认为尹锡悦的戒严令损害了国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